宣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白接各案各职，照着各自的功用彼此相助，便要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今天主席特别提到神的爱我们在教会中是神的爱来充满来叫我们增长。那我首先谢谢各位替我代祷这次我去罗马宣教是感觉到后面有很多弟兄姐妹的祷告，那在你们祷告单上也都特别提到我到罗马宣教祷告。那这次是在有神的工作我们有100个学生从十几个大学又从米兰来的，罗马来的Florence 来的，也有西班牙的大学来的。那神也高过讲员有个陈坤华弟兄也是个科学家那神使用他所以他特别讲到神的爱，那很多那些学生都受感动，特别一个学生他做见证，那如果我今生得到神的爱，死的时候也有神的爱，但永远也有神的爱，这样因为神我要相信他结果他决志信了主。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也是这样我们非常喜乐那现在意大利有20000个中国留学生，那其实这一两年大批留学生来到美国，去到英国，去到欧洲意大利等等，那所以变成是很好宣教的机会他们到了异乡非常寂寞，实在很寂寞，那也文化又很文化方面也很不习惯，所以如果有教会关心他们，有这种福音大会也会关心他们，他很容易就受感动，感觉到他们需要的家，所以希望弟兄姊妹继续为这些留学生，当然我们先得到美国的留学生，也希望得到欧洲的留学生那我是基督使者校园施工的负责人所以很需要各位代祷我是你们的宣教士你们是支持我的，这我非常感谢好，那么我们看今天的信息。那我们教会有个目标就是追求灵命的长大成熟，这个目标不是我们定，刚才的经文神的心意就要教会长大成熟，满了基督长成的身量，那这是神给我们定的目标，每个基督徒都要长大不但长大要成熟教会也是这样那教会是很多的今天但是留在幼稚的阶段的就太多这很少，教会是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能够进入到完全的地步，那希望弟兄姊妹有这个心愿这也是我的负担，到处都帮助信徒教会进到完全的地步长大成熟好，我已经讲过三篇了要长大成熟有很多基本功课，第一个就很认真读圣经那因为你透过读圣经第一个得到灵粮，你没有灵粮怎么长进第二个透过读圣经你明白神的旨意，那照神的旨意生活，那这种的人生是最有价值的不同的人生，那你照神旨意生活那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所以我感觉到我从你们发的email 也知道你们读经慢慢晋升了像这个礼拜你们查这个使徒行传19章那个徐弟兄发几个问题我觉得都很蛮深入的 那如果照这样的研究，灵命一定会晋升啊。所以第一个重要的功课，弟兄姊妹爱读这本圣经啊，能够从圣经里面啊，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话。然后我讲的第二篇呢，就是说要认真祷告啊，认真祷告。为什么祷告那么重要？因为你祷告是跟那个丰富啊永生的神连接起来啊，你不连接起来，你怎么会丰富呢？啊，像电源一样，你这个电必须跟源头连起来，那才是不断的供应。那我们基督徒要有啊生命活泼，那一定要跟着活泼的神啊连起来，所以天天的祷告是非常重要。那所以多祷告的信徒一定长进，因为神生命供应他啊，神的这个爱充满他。所以第二个重要的功课，学会祷告啊。然后我讲的第三篇呢，认真的随从圣灵行事。那这个时代特点就是我们有的圣灵保惠师啊，他教导我们大事小事啊要怎么样的去做啊。那如果我们随从，因为保惠师在这里，就等于是神今天住在我们里面。那这个很多信徒不知道啊，这个权利他不知道，神伟大的神啊，不是高高在上，他就在你住在你里面。那如果你很花时间你在交通，也知道圣灵在你身上大事小事的带领。好，那么今天我讲第四个重要的功课啊，要过教会生活。如果不过教会生活，灵命不能长大，一定要过教会生活。那我就讲我个人的一个生命中的见证啊。那就是我曾经当兵的经历。那时候我已经大学毕业，我已经做基督徒七年了。那七年里面都在教会里面生长，很喜乐啊，有神同在。那当兵的那一年呢，跟教会分开啊，我要到澎湖岛啊，那离开教会很远。那星期天又不放假，因为唯恐这个一放假，礼拜天呢、啊、这个街上兵太多啊，所以他不在周日放假，他是我的礼拜三放假，所以根本不能聚会。那一年我就经历到灵里的枯干，哎，奇怪，为什么怎么读经怎么祷告都是枯干，就是奇怪，我一直奇怪，以前没有这种经历啊，怎么来到这个军中啊，就是没有主同在。那我就后来就渴慕快快退伍，快快能够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去啊。那所以当时就羡慕，读圣经都读到这一段啊，哎，恰好是我的心情啊，我们一起念这段。
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言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像永生之谷如雨，在你的愿意处日语，胜在我别处处千日。耶和华神是日头，是正白，他赐下恩惠和荣耀，他为他留下良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哎，所以我当时心情就像古代的圣徒啊，渴慕啊，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啊，那是圣殿所在之地，他们可以真的敬拜神，跟很多神的百姓一起在那里啊赞美，而且经历到神的同在。他说啊，在那里住一天啊，胜过在别处住千日。所以古代你们都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圣殿是百姓渴慕去的一个地方。那所以当时我就渴慕，快点回到教会。因为在那里有神的同在，在那里啊，经历到神是我们的日头啊，是我们的温暖，是我们的亮光啊，经历到神的是盾牌，它是我们的保护啊，经历到神的荣耀啊，有神同在就有荣耀啊，没有留下一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那所以古代的圣徒有这种心愿，我也是有这种心情。好，那么新约时代的教会就是神的家，神的家。我们读这一段啊，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伙，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
渐渐成为基督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
成就在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新约时代的特点呢，教会是神的家。我这次去罗马呢，各位有机会去参观的话啊，你当然古罗马那个废墟啊，都还在。那个啊，那个斗狮场、科拉西姆啊，那个都还在，但是已经废墟，但他们留在那里给旅客可以参观，纪念古代的罗马是这样。那同时在的呢，这是这个天主教的罗马啊，那个盖的圣彼得堂啊，辉煌的不得了，哇，又高大啊，那个是非常雄伟的，那个柱子都是大理石，很高。不但有圣彼得堂，又有圣保罗堂，我一进去，哇，也是柱子，非常辉煌，可以坐7000人。那种建筑是只有国家有这种力量啊。天主教当然很有钱。那去了圣约翰也是这样。那所以呢，参观的人很多啊，很多，但是就是外面热闹呗，外面热闹，你并不会感觉到。啊，神的同在，不会感觉神同在。而且今天的天主教跟古代的以色列一样，注重外表，注重外表。天主堂都盖得很高大，那很多是没有信耶稣的，没有重生的，所以你跟他们来往，啊，我们一起去那个退休会，我们这边是我们的学生退，那边是意大利人啊的退休会，是天主教。的人来退休会，你显明看到两批不同的人啊，那一批的人你知道他是没有重生得救的，那还在抽烟，还在那种啊，还在打牌。那这边是我们有重生得救的学生，所以有生命有活力。所以今天的主不是住在有形那石头盖的啊大的建筑。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他住在哪里？今天住在属灵的殿，属灵的殿就是这一班有了他生命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神的家。那所以我们在营地里头，一般罗马青年弟兄领着敬拜，哎呀，我们感觉到充满神的同在，真的充满神的同在。那因为我们事先有祷告。那一般，啊，一般有敬畏神的圣徒在那里。那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一般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就觉得神的同在在教会里面。好，那新约时代，教会是神的家，我们一起读这段。啊，主乃活石，故来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使主殿的灵宫。所以这次我在罗马很受感动，就是一般青年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在侍奉，他们的领导那些啊三分之二的非信徒啊唱歌，那我感觉到非常活泼啊，非常有生命，非常有力量。那这一般他们是。啊，他们是侍奉神的一般的青年人，这是新约时代的祭司，不一定要一定传道人。哎，他们说青年人就可以侍奉，那结果非常啊蒙神的祝福，每一次聚会都很受感动。为什么？他们是圣洁的祭司，他们信主才3-4年，也在侍奉，所以有一般信徒就带来主的同在。因为这一般是我死，所以你光靠宣教士去传道是不够的，你一定有当地的信徒也是活泼的，也是爱主的，那一起我们这个营会里面就觉得神的荣耀、神的爱、神的喜乐。这一般是我死，那我们是在郊外，可见今天神的家不是固定的，在罗马市中心的那些固定的圣彼得堂、圣保罗堂，不是这样的。今天神的家，基督徒到哪里，只要他是活泼的，因为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很重要，我们这班啊弟兄姊妹，我们只要爱主， 就有神的同在在我们中间。好，那么第二个呢，为什么要过教会生活呢？就祷告更加有功效。你个人祷告没有力量，教会祷告就很有功效。一起念这段哈，我实在告诉你，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
在天上也要捆绑；
把你们
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呼，必为他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和我同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里主清楚告诉我们，两三个人祷告啊，就有主在我们中间。在我归功这次福音或这个营的成功呢，是很多信徒为这个机会祷告，那神就做工释放了这三十个从国内来的学生信了主。那如果不是有祷告呢，神就不会释放，也不是全部信徒因为其中也有一些还没有信。那不敢举手的是哪些人呢？是那些是党员你知道学生当中有党员他们就不敢举手。因为我们的讲员很熟悉，他知道谁是党员因为在中国大陆很多次，所以他在讲台上也说不要怕，不要怕，即便你党员也可以信，也可以信。那所以他呼召不是，我想有些心理动动那我们继续为祷告。你看他有，你知道这个党的背后有这个黑暗的权势男主人相信，所以我们必须求主捆绑这些黑暗的权势。那我去罗马，那罗马帝国当时这个天主教，今天在背后天主教有黑暗的权势，因为天主教是背后是有深奥魔鬼的东西在里头，那所以很多天主教都很难教他信耶稣。那古罗马呢也是这样，他们迫害基督徒，你就看见他们当时迫害彼得，把他抓起来，好，一起读这段。
西利拿了彼得十字架在这里，交付四分敌兵看守，每班四人，一直叫在夜夜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道。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就给他戒戒祷告。
你看，第二天就把他提出来审他了。那十二使徒中已经有雅各被杀掉，被殉道，在西律杀的。他准备现在也来杀彼得，也来杀彼得。那教会切切为他祷告。那当然，各位很回去读《使徒经》啊，十二章你是知道，半夜有主的使者去到监狱里面，叫监门打开，就拍彼得的肋膀起来，出来，锁链掉下来。那彼得就经过三道内监外监出去在大街上，他一看，怎么出来了？那这很明显是神行个很大的神迹把他救出来。那他到门口敲门，那个使女不敢开门因为听的是彼得的声音。那后来又开门就进去。所以在圣经里头记载这个故事，就看见神复活的主的大能救彼得脱离西律王的手。这是教会切切为的祷告，这是祷告的能力。那旧约时代有另外一个更惊险的事情，我们也读到，就是有个犹太民族就被杀，不是一个人成千上万，要被一个恶人哈曼的诡计要杀他们。我们看见摩西改那个时候就把消息告诉以色列，一起读这两段。摩西改又叫做超人的闪电书生子，叫叶杰
犹太人称之为加格和马哈格，要给以色列看，
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前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
你当去召集属山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止山城三日，不吃不喝，为我的儿女要这样禁食，然后见你前去见面吗？我若死就死吧。
啊，这是非常惊险的一段历史故事。所以圣经为什么以斯帖记呢？他们被俘虏到了波斯啊，那里又有一个哈曼是被邪灵充满的，他恨犹太人，他不只是杀一个，他把苏三城的全人看到王那里得了王的旨意，要杀所有的犹太人。那还是这个时候很恶毒的啊，很恶毒的，生死关头，莫尼改啊，他们不止一个人啊，成千上万，这犹太人都在哭啊。这莫尼改就啊去叫他的侄女去见王，那这公众还不知道，等他知道以后，他这下非要去见不可。那他怎么呢？你们全犹太人为我祷告三天禁食啊！那你看多么惊险啊！原来他去见王，他就给他智慧。回家你们各位读这个《以斯帖记》，就因为他到王面前求神就做工，把哈曼这个诡计啊揭露出来，那王才醒过来，他知道，而且他造了一个大十字架，要准备把莫迪改挂在上面。那因着百姓的祷告，哎，他的计谋被破坏，结果他自己被挂在十字架上，这个是真是恶人有恶报，你就看见历史是这样写的。这撒旦是很凶恶，他因为犹太是神的选民，旧约时代是神的选民，就因为百姓的祷告化险为夷啊，是以致今天犹太人纪念普尔节。每年的纪念普尔节，因为曾经被以斯帖救过。但是教会的祷告是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我们是活在这个时代，美国有美国的难处，这个国家背后也有邪灵，也有恶魔的许多的作为。那近代的反对我们的同性恋者，对不对？在加州猖狂，把以上当中说你们基督徒反对我，所以每个国家背后都有邪灵撒旦。那国内啊有大在那里，罗马其他国家一样。你说从这种环境里头要得人归主，真是不容易。这需要教会的祷告捆绑撒旦，捆绑那个壮士，才能把人释放出来。我去台湾宣教一样，满了偶像，背后屠杀到处都是。这里想把这些人从那些迷信里救出来，需要许多的祷告。那大的是指着这个国家，小的指着我们自己亲人。有个姐妹，她的女儿不回家，高中快毕业，跟她关系搞得很糟糕。那他的妈妈急了，这是怎么办呢？他最后没有办法，他来到教会为我的女儿祷告，使他浪子回家。那我们就为他祷告，因为人做不到，因为现在高中也很坏。那后来我们大家祷告，终于感动他，慢慢他就肯回家。回家妈妈要告诉他怎么爱他，希望他来教会。这个他的女儿后来跟我们来教会，那我们也爱他啊，照顾他啊。我们有退休会把他带去，结果在退休会里面的决志，他信了主。我们都很惊奇啊，很惊奇。那后来我还亲手给他受了洗礼，那现在呢，到了神后岁去读大学。这个妈妈看见自己的女儿被救了，很受感动。但是有其他的妈妈，她的女儿子们也是在学校里面出发的试探，曾为妈妈祷告，为这些很多 而你们在学着祷告。因为撒旦像吼叫的狮子啊，要吞吃很多啊那些青年人，所以妈妈祷告会，很多妈妈关心的儿女都在祷告，所以教会的祷告会产生功效。切身的就是你自己孩子不会掉在魔鬼的网络里面，能够走向正路。从大处看，因为教会的祷告，许多留学生啊就因此能够信主得救，满了罪恶啊，所有留学生满了试探，到欧洲也是这样。男女同居了，你看那就堕落，对不对？你们怎么能够把这班人从这个罪恶里面救出来？这些很多的祷告。所以教会生活重要的是，因为透过祷告，我们能够有力量，能够拯救很多的人。第三个，教会生活得到肢体的供应。好，一起念这些。
我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愿意忍受基督，
全身都靠他来做的
和气，
百节
都
安
休息，
到
处
的各种
的
供应，一体相处，
便叫身体渐渐增大，
在爱中建立。好，第一个得到供应，在教会里面有真的爱，世界里面没有真的爱。在我们在教会中生活中所得到一个供应，就是从弟兄姊妹那里来的真的爱，能够在爱中增长。那神的爱透过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的关心啊，会临到我们身上。那第二个会得到供应的，就是神的话语。好，我们读这段。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事。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成就。好，以前我领会的葡萄树是主耶稣自己，那现在我领会这个葡萄树是主耶稣和他的教会。主耶稣和他的教会就是这个葡萄树。如果你离开这个葡萄树，你一定枯干。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在军中当兵的枯干的原因，因为我离开教会，我就没有供应。那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你只要离开教会，你就发现你像枝子离开葡萄树，一定枯干，一定不长进。所以你必须连在葡萄树上，啊，这个葡萄树就是主的教会。基督就在教会里面，你在这里得到供应。我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在你里面啊，这也很重要啊。我的话，反正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那当然，我们灵修就有主的话，对不对？有主的话就有供应，就有灵粮。但很多时候，主的话是透过在教会里面有传道人或弟兄姊妹交通讲师。圣经，我们得到主的话。这次我们的学生福音营，透过两个讲员，就有丰富神的话语，讲出神的爱，讲出神啊对我们人生的那个计划。没有一样好处不给他所创造的人，而讲这人的价值，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都是神所宝贵的。所以教这些学生们不要轻看自己啊，因为你是神所创造，是宝贵的。哎，结果我在下面听，我得到很大的共鸣，我得到很大的帮助，重新看见人的价值，重新看见神的爱。那有神的话一出来，大家都得到共鸣。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参加礼拜五的查经，有时候从别的弟兄姊妹里面，他们灵修里面就有神的话，那你从他的话里面得到共鸣。你个人读经亮光是有限，一起读经从别人身上，哎，亮光更丰富啊！他有一点，那个人有一点，你得到更多的话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今天的话， 今天透过弟兄姐妹他灵修时得到的灵粮，他给你分享，哎，变成是你的供应，你的供应。所以弟兄姊妹，你在教会里面会得到神生命之道，生命的话语。那所以我们常常连在葡萄树上会得到神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一缺少神的话，就缺少生命，缺少供应。那这个话可能透过讲员出来，哎，也可能透过弟兄姊妹在查经里面他分享出来，你一样得到供应。而且神让我们彼此供应，而且你如果领受了什么啊神的话，你要告诉其他弟兄姊妹。所以教会生活是你得到供应，是神话语的供应。还有呢，诗歌的供应啊，一起念这段。当用诗章
颂词彼此对照，口唱心和的赞美，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好，也从弟兄姊妹唱诗歌啊，我们这个福音营的第一首歌唱天为什么蓝，花为什么香啊，这个小鸟为什么会歌唱，爱是天蓝，爱是草绿，爱是花香。哎，你们有没有唱过这首歌？会不会唱？天为什么蓝，花为什么香，草为什么绿啊，有没有问过这种哲学的问题啊？天为什么蓝，小鸟为什么歌唱，哎呀，这作者爱是天蓝，爱是草绿，爱是花香，爱小小鸟歌唱，这里唱出神的创造的奇妙。我们大家透过诗歌得到很大的共鸣，很大的共鸣。这弟兄姊妹，透过我们的诗歌，像今天啊，我们啊一弟兄所选的《完全的爱》，那这首诗歌是在灵感里写出来的，写的真是很美。对你慢慢去欣赏、去唱，去唱出神的神的话语。所以在敬拜好的时候，你就得到圣灵的活水留在你的啊你的心中。这敬拜是非常重要，我鼓励弟兄姊妹学会敬拜啊，不止以后不止一个人唱，让更多人能够带起来一起唱。哎呀，我这次几个青年们上来一起唱，非常受感动。他们唱的时候也喜乐，他们唱的时候啊有表情，他唱的时候怎么把神的爱唱出来？所以我们从诗歌里面得到共鸣，得到共鸣。当然我们薄饼的时候唱很多诗歌，我们都得到很多供应，对不对？好，我们再看怎么得到供应，一起念这段啊。他们就
彼此亲近，不愿意上哪去，正面是热喜主，把他们继续在一起说，主固然护我，一定显得心意。
看看，两个人就把路上的地面和锅炉的时候，然后被他们认出来。好，那第四个教会生活是你供应的弟兄姊妹的见证。那这里是两个人以马忤斯的路上被主遇见了，他们发现是这主向他们显现了，哎呀，兴奋的不得了，快去赶快回到耶路撒冷。哎，机会中，哎，别人说我们也遇见主了，哎，也向彼得显现了，哎，他们说主也向我们显现了。彼此的交通里面就得到供应，因为神的工作是在众圣徒身上，所以你要听听别人的见证，听听神在他身上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哎，那个见证使你得到帮助。那你自己也有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对不对？那你也把它见证出来啊，这彼此的见证使得你得到造就。这是为什么教会生活这么重要。教会生活弟兄姊妹分享神在你身上的带领，那你就叫别人得共鸣。那别人在经历中经历到神给你分享，你得到共鸣， 就会是这样，好，得到肢体的帮助。你的教会生活时候，肢体帮助，一起念。你们要互相的帮助，
不妨
要
领，
个人
要照自己的恩赐的意思做事，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好，因为我这次出门，我经历到啊，罗马弟兄姊妹对我的帮助。那如果不是有弟兄来啊，来接我，那带我去一些地方参观啊，那我一直渴慕的是去看那些这个叫 catacomb， 就是300年受压迫的时候，基督徒在地下挖那些山洞，在那里聚会，也在那里埋葬他们的啊死人。我一直想看，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弟兄带我去，我就看不到。那这是我第三次到罗马，哎，就有个弟兄啊，带有爱心把我带去，我就亲眼看到。就思念到原来早期的基督徒在那里受迫害，然后带我去看很多地方。但是你到一个地方，就需要别的肢体的帮助。那今天在教会也是这样，有的是做眼，有的是做手。好，一起念这段。是说脚是活
物，不是脚，所以不是无限制。
他不能用
眼睛就不是无
限制。是耳朵，
活不是眼，所以不是无限制。
他有他的意思就有所无限
制。若全身是眼，
他
哪里清净？若
全身是耳，
他哪里不会？
但是他
有自己的心思意思。把身体去做安放在身上。
那所以有的弟兄是做脚的，因为这边在美国，家长们也想来聚会，如果没有弟兄姊妹开车去接，他怎么能来呢？对不对？所以啊，有的弟兄姊妹需要做脚，你去接人来聚会。那有些做手的啊，就会就有午餐啊，有的人他可以做午餐。有人是做耳朵，让他们听懂神的话，跟弟兄姊妹分享；有的是做眼睛的，这更重要。眼睛看见神的带领，看见神的圣经里的亮光。啊，如果没有眼睛的话，瞎眼就糟糕。整个罗马天主教是瞎眼的，你知道吗？为什么？里面圣徒不可以读圣经，神父讲的这些传统的东西，所以你如果在那个组织里面，在那个教会里面一点亮光都没有，你不可能有大的长进啊。在天主教里面是有得救的人，但无有无足的，一辈子都婴孩，为什么？没有亮光，没有亮光。在马丁路德开始回到圣经，开始很多的亮光，很多的亮光，恢复了许多教会的真理，全体祭司侍奉。大家都可以侍奉，天主教不是吗？天主教只有神父是祭司，你们是平信徒，所有侍奉都能包含。所以这个是没有亮光的，啊，也看不清神的旨意的，那是错误的。那今天需要教会里面有人有像眼睛一样，他看见神的旨意，讲给弟兄姊妹听。这有的做眼的，啊，做耳的，还有做闻味。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恩赐。那我讲一个见证，啊，我们在 Riverside 教会有一家人，兄妹，爸爸一个房子留给他们，可是那个做哥哥的啊，身体不好，也不能工作。妹妹呢，打一份工，是比较平凡的工作啊，但是赚的钱根本不够用。养，而且吃的东西都是比较差的，房子呢也不会处理，住的呢，哎呀，非常脏的，脏的一塌糊涂，你看了都不敢相信啊！哎，结果教会弟兄姊妹就动了怜悯的心，说我们帮他重新修理这个房子，把它重新粉刷，把地毯帮他换了。哎呀，我们发动全教会的那天了，好几个，三四天了，在家，有的会修 水龙头的，把它水龙头重新修。有人会搞地毯的，现在拉出来啊，有人封建地毯，要重新铺地毯啊，有人呢帮他重新有粉刷一下。那有一个弟兄专门在社会局做事，他们这样的情况是够资格可以申请政府的福利，就替他们办啊，替他哥哥办，哎，申请到福利了，这么一下帮忙一下，整个家庭改观了。我们再一看，哎，这房子像样，干干净净。那弟兄呢？啊，有人帮忙他，他现在拿到福利了，啊，不是那么穷了，啊，妹妹有一份工作，就过得很好。你看，就这是教会彼此帮忙。我透过这个事情很受鼓励，那教会就需要这样的，肢体的帮忙，这是教会。好，得到装备，为什么教会是受装备？来，一起读这个。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了成全圣徒各自的建立朋友的心。好，这里成全的装备，有这些恩赐不错，他不是包办，他要装备弟兄姊妹，每个人都能够服侍啊。来，一起读这第二段，一是领受他话的，就受了那一天和都接了三千人。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谈。你看，恒心得到这帮人，如果不是天天教导的话，他们基督也是婴孩，他不能够侍奉。所以这些要成全信徒的话，要不断的教导，好的教导。那使徒当然最好的老师，因为跟过耶稣，他们讲的是生命之道。啊，然后要训练领袖。好的，我们中间的哈，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也要教导的重新你的好。你看，保罗已经训练出提摩太，现在要提摩太要带出一班忠心的信徒啊，使他的教会可以侍奉，那教会可以装备。特别在这种你们信主的三五年，接受装备，装备之后你就啊可以侍奉，可以教主日学等等。好，那么看看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导啊，都对上，在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光明和爱的心。所以提摩太是跟谁学的？他是跟着保罗学。那在他身上学会这些品格啊，这些宽容、信心、爱心，主耶稣训练门徒也是带在身边，让他们从主耶稣身上学到天国的道理，学到啊基督的品格。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要装备弟兄，好，一起念这段。圣经都是神所书写的，依教导属读者使人归正，教导心里都是有益的，教导属实人得有福，必得喜乐，要享受。这也是装备，装备。所以要行各样的善事，包括能够传福音，能够带领门徒训练，能够做辅导。能够领诗歌，能够带人祷告，能够去探访人，能够把爱传给别人，这些都需要训练。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更多弟兄姊妹得到训练的时候，哎，你就发现侍奉的人就越多，行各样的善事，众多的善事，这些教会生活受装备。好，我们现在谈一谈什么具体的啊，什么具体的来过教会传奇生活。那第一点是中心在主日的薄饼崇拜主日学午餐侍奉，这是你们已经有的，感谢神啊，感谢神。那我倒是希望一点呢，薄饼聚会，你们中间很多弟兄怎么学会赞美感谢祷告， 因为很多人怕不敢感谢观上帝，你不要怕，你短短几句话感谢赞美主，这么大的救恩你都得到了，如果你不发出赞美呢，耶稣说石头也要发出什么，对不对？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救恩，这不要害怕，你要操练学习，因为今天是全体祭司，那如果你不会感谢赞美的时候呢，神怎么得到荣耀，对不对？你蒙了这么大的恩，那你闭口不言，是吧？所以这点就是要学习，要操练，在教会生活里面要更多姐妹祷告感谢赞美，这样会在整个波饼就会活过起来。你看我这次的福音营，这些青年人哦，他们带做小组长，他们就去会带把这些小组的祷告，他们就会带诗歌，那整个就活起来。好啊，那第二呢，参加小组啊，参加小组，来一起读这段啊。这地方的人行于天上我们家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也有信心，也有信心，难求也是传记小组的机会对于教会增长非常重要，因为主的崇拜是没有机会能够分享。小组呢好处，每个人都可以发言，每个人都可以发问，但是我现在和平也是鼓励教会成立很多小组，因为弟兄姊妹住得很远，要到一个地方来很不方便，小组啊六个人就可以，七八个人就可以，在你的地区就可以成立一个茶园。这在我的地区，我在罗马林达，很感谢神，现在从中国大陆带了一对夫妇来了，他们是在从上海来的，愿意查经，我很感谢。那边有另外一对夫妇也愿意查经，我说好极了，现在我们至少有六个人了，就在我们这个地区成立小组，每个礼拜三我们来查经来祷告，他们都很高兴。因为每次都我们去教会这半个钟头很远，那现在我们很近，能够在一起，我们都很喜乐。所以弟兄姊妹，鼓励你们，听说你们教会开始有小组是吧？好，你要参加这个小组。这个你们这里有那、这个马鞍山的教会，对不对？他们是很大型的教会，可是他们也鼓励什么信徒成立很多小组来查经。所以在小组里面会得到帮助供应，参加小组祷告会来一起念这种的。
从西北通过这些妇人和耶稣的兄弟马丁和马丁耶稣的弟兄都会经历一个亲切祷告，安息我们出城到后边，是在那里一个大大的地方，我们会坐下对他聚会做一件祷告。
好，所以早期的教会能够兴旺，因为是在耶路上的楼上有恒切的祷告，包括有耶稣的母亲和他兄弟也在那祷告。你看神就做工。保罗到腓立比宣教的时候发现腓立比的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看见一群妇女在那祷告，他就首先到那里跟他们接触，把神的道传给他们。第一个卖紫色布的尼尼亚信了主，也请他到他的家里去，结果带着全家信主。你看圣经记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祷告的价值。腓立比的教会怎么产生呢？在河边有个祷告的地方，那些妇女恐怕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呢，大使徒保罗会到他们中间去，把这生命之道讲给他们听。那所以我个人经验很多，我在台北的时候也曾经帮建立一个教会，怎么开始呢？祷告开始了，起初就是三五个人， 那我们就恒心祷告啊，恒心祷告，哎，慢慢慢慢来的人就多。到我离开的时候，啊，已经有七八十个人在那聚会。那后来我就到了这个 Sacramento， 那个教会也是没有祷告会。那我说怎么建造教会呢？那从祷告开始，到恒心的祷告，哎，慢慢神也祝福，啊，慢慢祝福人也慢慢多起来。那到我走的时候，中文部有180人。那后来我去 Davis 带领那里的学生教会，去到那里也是这样，他也是没有祷告会。我的学生们啊，礼拜六我们一起来祷告，那学生们就来礼拜六祷告。后来我说，我们固定的每礼拜二，有个姐妹就打开她的家，啊，我们就到她家祷告。那我就坚持了，坚持多久？从那天开始去到我离开23年。23年都没有断过，每礼拜二我们的祷告会。我看见学生啊，有时候不方便，我说你们在学校里面成立小的祷告会，你们这个吃午饭的时候就祷告。然后有一个团契，我说你们平常来不了，你们团契之前先有祷告。那我就鼓励很多弟兄姊妹这样。加进了教会的小组祷告，然后努力建立，多的时候教会就来到60个人来祷告，所以产生了功效，产生了能力，带来神的祝福。所以我的归功，这个教会或者能够成长到我离开的时候有400人，我的归功说不是势力，不是才能，是我们依靠耶和华的灵，我们相信祷告的力量。我们依靠主。那今天我在和平教会、和平校园里面有点服侍，感谢神了。现在带领的人也在学校里面，每个礼拜一都有小组祷告。他发信给那学生信徒，中午一来一起吃饭，吃完饭我们就为教会、为团契祷告。他们的带领人一个月一次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爱教会的话，一定你要参与祷告的事。那你们有人住得很远，如果能够参加你们教会，每周三啊，祷告是最好。如果来不了，你总可以找到祷告的同伴，祷告同伴，一个也可以，两个也可以，哎，就是为教会祷告。那这样你就参与教会的生活。参与神家的侍奉啊，好，一起念。阿门。我所得生子各有一份，或说预言，或当造上期才能成就；或者论事，皆当作为证实；或者教导，皆当加以敬教；或者劝化，皆当加以劝化；施舍的，皆当赏赐；治理的，皆当殷勤；怜悯的，皆当感谢。啊，这神家侍奉是多样，对不对？呀，有的人能够。领圣经教主日学，教青年人，你在做这方面；有的人能够做行政，你就是做行政工作；有的是能够啊做财务的，管理财务。这每个人恩赐不一样。哎，今天很高兴看到这位弟兄啊，拉这个二胡来领诗歌，这是个恩赐，是吧？这里能够用得上。哎，要不然我们就没有音乐。这都是能够把你那份拿出来侍奉神，得参与侍奉，每个弟兄姊妹都参与一样。最后一件大家都能做的，关怀弟兄姐妹，一起念。
一点一个人都要说，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不一致，偶尔被一个什么时候见你做客的与人一处。或者是身体平静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在街里在看你们，就要回答说是在孝顺你们。
这件事情能去做代表，
这必须尽职，
最重要
的就是做代表的形式。
那所以这个每个弟兄姐妹，对不对？教会里面总有弟兄姐妹掉在困难。 边的景牧师，景到了以后，他也能够看望几个呢，对不对？会有是那么多的，他一定没有办法。我在教会牧养很多年，我知道，可是一定要靠弟兄姊妹彼此的盼望照顾，那教会就得到信徒受难者的安慰。啊，我今天讲一件事情，我怎么做那个安慰探访的工作啊？有一对夫妇在我们Riverside 这个查经班跟我们聚会了一年，那就回去了。有个可爱的孩子，10岁，天真活泼、可爱、热心，很投入。小小的10岁，就懂得看圣经，而且很容易就接受。我们的姐妹带他们儿童班，就带他去做了接触祷告。可是父母亲呢，始终是观望，啊，也来就是没有办法打开心门，先跟他接受。我们给他嘱咐了，他们回国去了。哎，3月19号来一封 email， 我的儿子啊重病，在医院里面。哇，这一下带来求救，而且我们教会好朋友团契的弟兄姊妹都为我的儿子祷告。那一提到儿子，我们都知道很可爱的一个，为他祷告。哎，结果我们以为。啊，他开始请我们祷告，他的信心已经开始归向主了啊！看他的话语里面，已经开始要相信主。哎，到了4月4号，我收到一封 email， 神把他儿子接去。哎呀，我们都很动心了，这么一个可爱的儿子，又是信靠神了。哎呀，整个我们团契的人都很伤心，那他们做父母的更伤心了，是吧？这个独子。一秒一直来，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神岂可这样的事发生在我的家？那读圣经也都不懂，找不到答案。我收到他的一秒之后，神的感动，你一定要写一个一秒去安慰他。所以我那天就前两天早上花了3个钟头。祷告，写一封信去安慰啊这对父母亲。我说，第一，你要知道，你的儿子今天是暂时离开你，也是说不要忧愁，信神也要信我，在我父家里很多住处，如果没有我早告诉你。所以你的儿子今天是暂时的离别，他到了耶稣那里去。第二，我说你的儿子是在受难节前两天过世，这让我们想到历史上有别的受难比你的难更大。那一天十字架底下站着有耶稣的母亲，她心如同刀割，看见自己的儿子受难。我是安慰她的妈妈，当然你的妈妈很伤心，得到你的儿子失去了。历史上有别人跟你一样，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玛丽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儿子受伤。我说第三，受煎熬更大比你儿子更深的是耶稣，他一直写信，为什么我儿子病痛中50天受各样的管插的那些。我说这个都是真的。我说你要知道，耶稣所受的煎熬是更大，超过你的儿子。只是耶稣知道他为什么受难，他在设立的晚餐，这个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使罪得赦。这些经文他们以前都读过，耶稣为了人类的罪而愿意牺牲自己，使我们因着他可以得救。第四，这个那一天天父失去他的儿子，那个伤痛也是很深的。 活在历史上只有亚伯拉罕明白天父的心了、因为亚伯拉罕带着他儿子去献祭，一路上说柴也有了，火也有了，羊羔在哪里啊？你看这些话岂不刺透亚伯拉罕的心吗？亚伯拉罕说神必为自己预备赎罪的羔羊，就到了亚伯拉罕一生把儿子绑在柴上，用刀要杀他儿子。我说亚伯拉罕最知道上帝的心，杀他自己的儿子，为要为人类完成救恩。我说如果你的儿子乐乐受的这些苦使你明白施加上帝受苦那个原因，而因此使你们信了上帝信了主，你的儿子这样受苦岂不是值得吗？岂不是值得？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上帝爱你。那我就说我最近常常唱一首诗歌，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所收取的东西你用自己来代替，你们现在受了打击，上帝收取你的礼物，就是你们所爱的儿子，但是现在上帝愿意自己来代替，他要把自己给你，真爱你们到一个地步愿意为你们舍去他的儿子，所以我就把福音再传给他。他这一次透过这样的信一去，他们回信回来，感谢你的安慰，感谢你关怀，我知道我的儿子现在在耶稣那里是得到主的看顾，得到主更美好的地方。他开始先想我，在向神的国早日降临，希望不久将来看到我的儿子。昨天你可以不同方式关怀人，有的人回到中国去，那你如果是爱他的话，你可以在他苦难中写信、电话去关怀。我们的姐妹也打电话去到中国去安慰，所以不同的方式我们可以把基督的爱关怀这个我们，这是教会生活。信徒不能离开基督的身体得到供应，第二呢，教会生活带来神的同在爱和主，如果你参与侍奉，帮助别人，自己带来自己的成熟感。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在地上有一个家，这个地方有主的同在，这个地方有你的爱，这个地方有主的荣耀。主啊，谢谢你这俄版这个地方也让我们有一个家，这里有许多可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珍惜这个家，常常来爱护来带导帮助弟兄姐妹，在灵里一同长进，以致能够长大成熟。主啊，愿你看顾你自己的家，愿你昼夜的来带领我们进到更成熟的地步。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